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我们都盼望拥有平安和平的生活，但是呢，这个社会总是不平静，这个家庭呢也常常闹矛盾，那么这个我们的心情呢有时候也会烦躁苦恼。那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人呢，我们讲叫不尽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渎职。小的我们在家庭里面不尽责，大的呢我们在社会上不自责，所以就导致家庭混乱，这个国家纷争。比如这个美国总统在就职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大家都熟悉，首先呢总统就是就任总统，在牧师的监督下手按圣经，他要宣誓。大家知道这个宣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地上的君王向天上的君王表达他的忠诚，然后呢总统要接受牧师为他的祝福祷告，那就是表明地上的君王他很软弱，他需要天上君王的帮助。这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做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总统能不能治好治理好这个国家，关键看这个总统能不能忠于他的就职典礼上向上帝的宣誓。但是现在的美国总统越来越把宣誓当作仪式，宣誓本身就是宣誓是最重要，但是现在成为一种仪式了，所以呢没有人会忠于仪式的，也没有人对仪式看得太在意的，因此世界也就越来越混乱，像美国这个国家也就越来越败坏了。这个滑坡呢是迅速滑坡，最可怜的是很多基督徒也把礼拜当作仪式。礼拜是干什么的呢？是来敬拜神的，当然礼拜有仪式，这个仪式是为了敬拜。那么地上的君王他们不能治理好国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忠于天上的君王。那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想天上的一位君王，那么天上这位君王该是何等的尊荣，何等的伟大呢？我们也不要太清高，不要以为美国总统算什么，大家没事，那你当不上总统，你见不到总统，不要讲这些清高的话。有讲这话的人，如果说拜登讲我想跟你见面，这个人能忙的不知道要紧张多狠，信不信？我们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要尊重地上掌权的，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美国的领导人、印度的领导人，他都是神所命定的，我们都要尊重他。那么尤其当今美国总统，大家知道是全世界总统之中虽然不是最有钱的，但是到哪里去这个在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最大的。那么但是这样的总统他也在上天上的上帝去宣誓，无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本来是真的，现在他们当作仪式就成了假的了。那么可以想象天上这位君王该是何等的伟大呢？也就是说当地上的君王不忠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渴慕天上的君王，我们应该羡慕天上的君王。那因此呢，今天我选择了一段讲天上君王的经文，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八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那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匠人，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好，让我们一起 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人类活在罪恶之中，被罪捆绑，受罪蹂躏的时候，你为了拯救我们，你差派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有了得救的机会，并且耶稣基督也为了成就神的救恩，彰显神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在天上执掌一切的王权。耶稣基督是天地万物的君王，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也祈求主你借着圣经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耶稣的尊荣，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唯一救赎。恳求你看过一下的时间，唯愿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为了了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那这段经文是使徒彼得的第四篇讲章，使徒行传一共记载了彼得的八篇讲章。大家记住，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我们看向历史，其实它不是讲历史，它是一卷讲道集。使徒行传一共有这个十九篇讲章组成的，彼得的八篇，保罗的九篇，斯提凡、雅各各一篇，由十九篇讲章组成的。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能读出这十九篇讲章，那你真的是读熟了使徒行传。那么其中有八篇是使徒彼得讲的，这是他讲的第四篇。那么在这次讲道中呢，使徒彼得介绍了这位天上掌权的君王，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先了解彼得为什么要去讲这一场道，就是这一篇讲章的背景。使徒彼得当时被撒都该人审判，撒都该人为什么审判他呢？在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上文，也就是第四章第二节，因为他穿梭死人复活，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彼得将死人复活这样的信心呢，撒都该人帮他抓来审判他。那么一般人被审判的时候都要为自己辩护，为了表明自己无罪嘛，为自己辩护。但是彼得呢，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他所讲的话正是撒都该人要的，因为他传说死人复活，那么撒都该人要定罪。彼得讲呢，你不要调查别人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讲死人复活。那就我们今天讲这个美国法官警察就会讲，你下面讲话要小心，因为你讲的话都要在法庭上成为供词。彼得说，你不用提醒我了，不用讲了，你们也不用调查了，我就是讲死人复活。因为彼得传死人复活是撒都该人审判他的原因，那么彼得这样一讲呢，岂不是给撒都该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吗？但是彼得不害怕，他要讲诚实话，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榜样。大家知道我们没有遭受过逼迫吗？我们可能不要应对这个那些抓我们的人的逼迫，我们不用出主意。因为在中国呢，有时候这个教会聚会会受到逼迫，会受到警察的骚扰，所以有些教会呢就会交代，如果警察今天来你怎么讲，问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呀，我们是朋友聚会的。真的有的教会就这样讲，哎，但是呢我在教会里跟弟兄姊妹讲，如果警察来问你们干什么，你就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做礼拜的。他们说那这不是警察不是给他们做实了吗？我说我们就是做礼拜的，我们要诚实，绝不说谎。还果不然，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聚会，我正在聚会呢，我们还没开始呢，正在准备聚会呢，警察就进来了。那些陪练很熟练的传道人，警察问你们在干什么呀，他们说我们朋友在这里聊天聚会。如果他们觉得这也不算说谎嘛，我们就是朋友聚会嘛。然后呢我不想他们继续犯罪说谎，我就告诉他，我说警察先生，我是牧师，我是基督徒，今天是我们基督徒在这里聚会，请问我们基督徒聚会你为什么来，你也是基督徒吗？还搞得很不好意思，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听说你们这有机会我来看看的。我说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那就请你出去，因为我们基督徒要礼拜，你不能骚扰我们。那警察真的走了，大概他走出去了，他反应过来了，不对劲了，诶，我是来抓你们的，我怎么走了呢？ 说明讲城市话是有威信的，知道吗？他们也害怕。我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如果你来我们这里做礼拜，我们要讲城市话，可能会被抓走，你们还来吗？如果不来，现在走还来得及。为什么？基督徒是诚实的人，基督教是诚实的宗教，我们敬拜我们天上的神，何罪之有呢？如果因此被抓走，我感谢上帝，我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份殊荣。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在美国你们基本上没有这种难处，当然了，我们得思考思考，美国的基督徒，如果你也到中国被抓起来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呢是诚实的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说谎，就算我讲的话成为他给我定罪的依据，我们也这样的传。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们讲，那么我们不用调查了，你的话就已经够了。我说当然够了，你要引为这个来定罪，你不用调查，如果你还需要证据，我继续跟你讲。后来他们也没有找到定我罪的，他就说了，这个人就是传福音热忱一点，那也没有别的。所以弟兄姊妹呢，使徒彼得在这里，你不用调查了，我告诉你，我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死人复活的主，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么这份经文的内容呢，彼得讲，第一，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成为荣耀的君王。下面一句话很重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常常讲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核心就是受死、复活和得荣耀。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啊，你信耶稣吗？这个抱歉啊，我刚才唱纠正一下，刚才唱的是这首诗歌，如果有病的人最后几句啊，你有同感吗？耶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难受，真的担当了吗？没有，圣经没有讲耶稣担当我们的一切。马太福音怎么讲呢？你还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就是我来这个教会，我记得我应聘的时候讲的道，大家还记得吗？还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就拿走你的重担，除去你的忧愁，你们就平安了，是这样讲的吗？弟兄姊妹，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是不是这样讲的？你们要负我的轭，有痛苦的人你来吧，我再给你一个痛苦，就是耶稣讲的话。为什么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来担主的重担，凡哀我们得平安。举个例子，那么如果说我今天担100公斤啊，我太重了，然后呢上帝有1000公斤，他担1000公斤，但上帝是个大力士，我这100公斤给上帝担，我也担上帝的1000公斤，就是我的重担是上帝担，上帝的重担我也担，反而我轻松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头都被上帝担当去了。但那首诗歌其他唱的都是很好的，稍微那几句我们再来纠正一下。因为我相信，因为我最近也在辅导一些比较痛苦的人，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主不担当呢？他们就呐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告诉别人你的忧愁、你的难处主动拿走了，那不是福音。耶稣没答应，知道吗？弟兄姊妹，就是你开的空头支票，上帝不兑现。你有病吗？我们为你祷告，主一定医治你。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基督徒的病主没有医治。你有难处吗？你有痛苦吗？你有压力吗？你有重担吗？我们为你祷告，主给你平安，给了吗？大家承认给了吗？没有。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没有改变呢？谁告诉你你信耶稣以后要改变了？我们信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王，他是神，我敬拜他。我们在地上就几十年，为什么要让地上的健康呢？为什么会要地上的平安呢？很可怜。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天上的荣耀。什么叫传福音呢？我们就是讲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我们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讲这些就够了。其他的当然，假如我们弟兄姊妹有病了，我要不要祷告？我们祷告，我们拼命的跟他祷告。至于主医治不医治，那是主的事。一个人有难处了，我们拼命的为他祷告，主解决不解决，那是主的事。所以福音就是 救赎人的生命的，弟兄姊妹，并且借着对人类的救赎来荣耀神。换句话讲，为了更多的人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传福音救灵魂，这是根本。救灵魂是次要的，荣耀神才是根本的。所以这段经文这是内容，其实就是福音。那我们再看这段经文的神学性呢，它是从医治，借着一个人的医治讲到救赎，从一个人讲到全人类，一个人的医治讲到全人类的救赎，然后呢，从一个具体的事件，就是一个人得到医治，讲到概括性的概念，那就是人类的灵魂得到了救赎。这个人的医治不是根本，借助这个医治让我们知道人肉体，我比如说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们确实有忧愁，我们确实有重担，我们确实，其实讲到更重要的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更需要医治。如果你来到教会，主耶稣帮你的病医治好了，你的灵魂没有得救有什么用呢？圣经里有些人他的病好了，他的灵魂没有，灵魂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比如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瘫子吗？他好了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出卖耶稣，他的病得医治了，对吧？据说，据历史上的传说，大家可以不相信，只当传说。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一个人拿一枪，拿那个枪扎了耶稣一枪。历史上的文献考证呢，那个扎耶稣一枪的人，圣经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人手枯干了。耶稣给他本来这个手什么都不拿的，是个残疾手。耶稣给他这个手医治好了，他干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他拿长矛扎了耶稣一枪。很多这样的人，我们讲恩将仇报，这是不在话下了，这对主耶稣已经不算什么了。所以很多的人病得医治，灵魂不一定得了救赎。那你的病得医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弟兄姊妹，更重要的这段经文的神学性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呢，彼得使用了两个否定性的反面的句子，除他以外就是负面的，别无拯救就是第一句，第二句没有赐下别的名，两个反面的，负面的，否定性的。那么他借助这两个反面的，为了宣告一个正面的肯定的事实，那就是什么呢？唯独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唯独耶稣基督，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了，只有耶稣基督。那么使徒彼得呢也讲到了，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为什么只有耶稣能救我们呢？他不是说武断的、暴躁的宣告了，他是有理由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比如我们看佛教要救我们，释迦牟尼没有为我们死，他只是告诉你一套规矩。穆罕默德也没你死，他只是说他是大先知，能跟你说一些预言。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那些教主们都没有为我们死，只有耶稣为我们死，并且只有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如果一个宗教的教主都死了，那他怎么救你呢？如果耶稣都死了不复活，怎么救我们呢？说只有耶稣复活了，也只有耶稣基督被高举了，所以呢在天下人间再也找不到别的救恩了。今天很多聪明的人，他们有很多了不起的观念，他们觉得基督教的文化非常好，他们说唯一不能信耶稣的就是耶稣太武断，基督教太武断，所以他是唯一的主。因为基督教的一个特性叫排他性，基督教以外没有真理，哇，他说这个不能接受，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嘛，哪有绝对的东西呢？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其实圣经里讲，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活。所以这段经文的核心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唯一的主，唯有耶稣基督，他配做我们的主。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到一个题目，就是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宗教改革的时候，大家知道，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天主教徒聊这个宗教改革，他说宗教改革是个错误，我就跟他谈天主教的信仰，他说有一些错误，对吧？我跟他谈了很多，后来发现人的思维很奇怪。我跟他说佩洛西跟拜登这两个人在美国天主教会惩罚他，大家知道新闻吗？不给他生产，因为他们两个反对堕胎，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美国教会不给他审产。这两个人很聪明，跑到梵蒂冈，教皇给他领审产。结果他们回来了，你看，梵蒂冈都给我领审产，你能不给我领审产吗？我问他怎么解释呢？他说 彼得还有三次不认主呢，总之他跟我最后我也不跟他谈论了。所以其实这些天主教是不讲真理的，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就针对天主教这些不讲真理，其中一句话就叫唯独耶稣。宗教改革几句话，唯独耶稣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那么我这次跟大家讲的是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唯独耶稣基督呢？第一，唯独耶稣基督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彼得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是因为你们定十字架的，唯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是基督教的核心，这是根基，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天主教他更注重耶稣的死，新教更注重耶稣的复活，大家留意了吗？当然新教通常是把耶稣的死和复活一起的，两个也不会轻看哪一个，但如果说要强调的话，耶稣死了不复活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受难节和复活节总是连在一起的。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十字架，如果非基督的朋友你分不清的话，新教十字架是空的，就一个十字架，天主教的十字架上总是挂个耶稣的，因为他们始终想着耶稣的死，是在天主教徒那里似乎耶稣就不复活了感觉。所以也有，我怀疑也有一些基督徒家里会挂一个这样的十字架，我都想不通，十字架上挂个耶稣，耶稣已经复活了，你的十字架上为什么还要有个耶稣呢？我想不通。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挂这样的十字架，其实那种是要么你表明你无知，要么你说我不是无知，那就是你的信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死了也复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照着神的大能复活，并且升天得荣耀。那有个问题要问了，耶稣是个有能力的神，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救我们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呢，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我们人犯罪，如果神说随随便便就把我们的罪抹掉了，这神不也没有公义了吗？神也没有公义了，所以神不能以我们的罪为无罪。那怎么办呢？如果神要救我们，他就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嘛。比如我们今天去戴维家修牙要付500块，你没有钱，那没有钱怎么走呢？另外人讲了，我替你付500块，那没问题。比如我们今天去我们中间某个地方准备家开餐厅，我们去吃饭，我们吃完饭了不能贼一磨就走了，不行啊，你吃完饭要付钱呢。那你没钱怎么办呢？别人替你付。就是我们欠完罪了，主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我们人是有罪的。讲到这个罪呢，罪就像欠债一样，是我们欠的，我们欠的债是我们还不起的。马太福音18章讲，一个人欠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那如果换成今天的美元大概值100亿美元，那是2000年前的1000万银子，那100亿美元对一个普通工人是不可能还得起的。那怎么办呢？那最后国王就打算把他下在监里，最后他央求主，主就免了他的债。那就是我们欠的债是我们还不起的，主免了我们的债，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我们人是有罪的，尤其我们华人，整个华人文化里是没有罪的概念的。就算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了，我理论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们呢也不是那么样的认识的这个罪的可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从信耶稣到现在，就从信耶稣开始到现在，有多少次因为你的罪痛苦流泪的，像这个痛苦流泪的嚎啕痛哭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事情你有几次？你有过吗？那是主的，把主担当我的罪，我何必这么痛苦呢？那是你真的不知道罪有多可怕，你真的不知道罪有多严重。所以有很多，因为为什么我们华人基督徒对罪的概念认识这么轻呢？因为我们整个华人文化里就是个没有罪的文化。我们中国人呢，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有罪，世界上的人当然都是一样有罪了，西方人也是一样有罪，就算美国到处都是教会这样的一个社会，仍然是充满罪恶，罪恶滔天。但是我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我不需要去讲美国人的罪，白人的罪，意大利人的罪，印度人的罪，跟我们没关，我们是华人，当然我们就谈谈华人的罪。就算你虚伪不承认，我们也无法掩盖 我们中国历史的悲哀、文化的虚伪和人性的邪恶。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你真的不要掩耳盗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啊，曾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6集电视片和尚。和尚呢，我不讲他背太多的背景了，你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了。你们要不想不懂，你们多去看。我给大家介绍和尚，他里面有一句话形容我们中国人，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晰。中国人是什么人呢？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我们输不起了，因为我们输完了，就是因为我们输不起，所以我们要假装强大，就是因为我们输不起，所以我们要假装富有，到处给钱，因为我们富有吗？我们假装强大，我们到处树敌，我们强大吗？就是因为我们输不起，所以我们死不认罪。为什么呢？我们输不起了，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们富足，我们到处去撒钱，到处免债。中国有多少家银行破产，最近多少房地产破产，中国没有钱给，一次性免徽州17国的债务。为什么？我们有钱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们强大，我们到处去援助。但是我们中国贵州、安徽、云南不知有多少的孩子初中3年级都上不完，没有学校了。为什么我们要援助别人呢？援助别人我们强大吗？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吧。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我们真的没有罪吗？我觉得中国文化除了用这一句话来形容，还有一个鲁迅描述的很好，在鲁迅的作品里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他的阿 Q， 还有个叫孔乙己。我们中国人就是阿 Q 精神、孔乙己主义，自己穷光蛋了。这个他姓那个阿 Q 对吧，他姓赵，赵家人根本不承认他，我们赵家人对不对？全中国我们中国这样的文化屡屡次次的去上演，对不对？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这个什么华为的这个那个公主，这个叫任正非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在加拿大，中国有多少人为了声援，人家住着加拿大豪宅，开着加拿大豪车，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去替他声援。我不知道这帮人在他们的脑子在想什么呢？这种阿 Q 精神。孔乙己大家知道，一个考秀才没考上的，因为当时让鲁镇一个酒馆分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穿长衫的都穷人，穿短衫的都穷人，穿长衫的都是富有的人，唯一一个穿长衫喝赖酒的人就是孔乙己。他总觉得自己是知书达理，整天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鲁迅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就描述，如果鲁迅活到今天呢，不知道他要怎么写呢。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阿 Q 精神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有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承认有罪，我们受罪的蹂躏，罪。我们想要尊严，没有，我们就自卑。我们想要自由，被我们的狭隘捆绑，所以我们只能假装。和尚的这几位作者呢，他借助对中国自然界的描述，那个黄河的描述，然后呢，来对比我们中国文化的悲哀。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罪，你不承认它，你不敞开它，你做他的仆人，你被他蹂躏，罪只能给你带来悲哀。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灾难。我这次去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教授跟我讲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我这个人常常得罪人，我实在无法忍耐。我说你讲这句话呢就表达了你的狭隘。他说恩牧师什么意思呢？我说难道印度人不伟大吗？尼泊尔人不伟大吗？阿富汗人不伟大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才伟大呢？这种骄傲，我们中国人当然有我们中国人的好处，为什么中国人都比别的民族优越呢？明白我讲的吗，弟兄姊妹？人都是人，我们总觉得我们比别人伟大，我们真不知我们伟大在哪里，所以我就给他列举了一系列的灾难，最后他不讲话了。当然了，我这个人后来我想，我何必得罪他呢？我说抱歉，我今天不该这样的得罪。他说牧师你想的有道理，让我思考思考。对吧？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思考，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灾难。这是和尚为我们描述的，从他那里来的信息，版权是他的。他说从文字记载开始， 中国人黄河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到1938年公元后，花园口崛起。大家知道，日本人进中国，蒋介石炸了花园口，花园口崛起。2540年，黄河一共崛起1590次，大的改道26次，平均3年崛起一次，100年改道一次。看看这个黄河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就是世界上的江河，大概黄河是最凶残暴虐的。几千年的周期性患难，导致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雨平，城市丘陵淹没，森林涂炭，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少灾难。比如曾经的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了，号称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号称百万城市，如今呢已被掩盖在十几米之下的防土下面。因为这个历史的重叠，战争一次一次的掩盖，一次掩盖。比如耶路撒冷，原来的那个耶路撒冷，老城耶路撒冷已经淹在下面，就是好多米之下了。那么也就是多少个朝代人口毁灭，有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多的灾难呢？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还这么自豪呢？我们除了可怕的天灾，有更可怕的人祸，就是这种周期性的自然灾害已经够我们可怕的，但是周期性的人祸、政治、文化在中国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呢更可怕。从王朝的更替、建立、发展、鼎盛、危机、爆发、动乱，然后到崩溃，每隔200-300年中国总会发生一次大的战争。所以你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像黄河一样没有休止。这种周期性的患难不知道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比如秦汉之交短短8年，大家知道都看过这些项羽、刘邦这样的电视剧小说看不少，全国人口减少多少？1/3，从鼎盛时期的3000万减少到只有1000万，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然后东汉时期人口呢7/6被杀掉了，从5000万经黄巾起义、三国争雄，到后来只剩下700万。富庶的长安曾经有多少人呢？有10万户，2年间相思略尽，就是人吃人，城市几乎灭掉了。看中国历史，我常常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默想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的国家祷告的时候，我都流泪。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我们还不承认我们有罪呢？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我们能买起一张飞机票了，我们就在世界上称老大了。就我们这样的民族啊，这不叫罪吗？如果讲自然、讲人文，再看看科学的发展，我想大家，我鼓励大家去思考历史，再看看我们科学的灾难。为什么中国现在科技上这么差呢？据传说呀，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指南车，然后呢东汉经过张衡也发明过，后来230年以后呢，在这个三国时期的马钧，以至南北朝的这个大家知道中国的大科学家这个祖冲之，一直发明，耗尽心血，最后怎么样？科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中断了。因为政治的原因，科学，中国的科学从古到今都受政治影响，大家承不承认？因为政治改变了，科学呢就中断了。也就是古代的发明呢一次又一次的中断，一次又一次中断，就耗尽了那中国那些科学家的心血和精力。科学发展是一代接一代的，不能因为你政治改变了科学就停止了，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举个例子，利玛窦从西方带到中国这个15卷的几何原本，他和明朝的大学士徐光启合一了前面的6卷，后来明朝一灭亡呢，这个就中断了，整整中断了200年。你看政治影响科学，可是就在这200年间，徐光启翻译的那前6卷 传到了日本，推动了日本的科学发展。那么中国的文明发展的幼苗就这样不断的周期性大夭折。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中国人来说呢并不遥远。我认识一批人在中国很多这样的现象。那时候中国我们安徽省呢有个江淮大学，那些呢当然那些有关系的人，小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的就进江淮大学了，一个大学变得好好的，后来因为换了省长，省长一声令下这个大学砍掉了，这批人就没得上了。他们的年龄都是跟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一些朋友，但是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哦，他为什么没大学上。你看就一句我不高兴，这个大学就给你砍掉了。看看我们这个社会，我想我们大家并不陌生。比如现在我们中国，我看这个新闻啊，每一年投资的科研基金跟美国差不多，是日本的2.5倍。再看看我们的科学发展，不用讲太多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他再多的钱也不够偏的，贪的也不够骗的，也不够浪费的呀。罪呀，还不承认罪吗？慕道的朋友们，当然你可以继续不承认罪，你继续被罪蹂躏。看看我们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灾难，大家都不熟悉吧？不陌生吧？大跃进说什么15年超英赶美，因为了大跃进，辽宁一亩地，那个时候我从小的时候记得种的最好，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我从小的我记事的时候都1970年了。那么大跃进在50几年的那个庄稼应该更差，一亩地据说最多只能收300斤。你知道辽宁有一个农民家啊，有一个生产队，一亩地收多少斤吗？你们猜猜，看看你们的信心，一亩地最多他吹牛啊，能吹多少斤？你们猜猜能吹多少斤？15万斤，一亩地收15万斤。为什么会饿死好多人呢？政府就让你吹，你说你收15万吗？交公粮我不让你交，都就交5万就行了。一亩地收300斤，要给国家交5万斤，哪来呢？全部交光也不够，然后2000万知识今年上山下乡，文革十年比日本人侵略中国带来的灾害还要大。保守的估计，他们敢讲的是死了5000万人，事实上呢，可能比这还多。刚好感谢上帝，让我们中国开放40年，今天吃饱了，现在开始折腾了。假如按照现在再折腾5年10年，我真不知道如何。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不是要批评谁，也不知道讲什么，我就想给大家看看这些过去已经发生的真实的血淋淋的事件。难道我们还不承认人是有罪的吗？如果人没有罪，怎么做出了这么多荒唐的事呢？其实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罪，西方人不比东方人好。不要以为西方人就比中国人文明，有些人就觉得以为我们中国人道德差，我说你讲错了。有的人以为我们中国人素质差，不说你也讲错了，西方人的素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看着他们的素质好呢？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承认罪。比如说你家里养只狗，我承认他有病，他会咬人，我做2件事：第一，我给他打个疫苗；第二，我给他弄个链子。就算因为你有个链子嘛，他咬人的机会减少了。还有呢，我打了疫苗，咬了人也不怕了嘛。我们中国人养狗呢，狗是不咬人的，所以我也不用打疫苗，我也不用咬链子。那咬狗，这狗一旦咬的人，什么结果？你知道在中国每一年有多少人被狗咬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养狗，你知道那个农村到处都是狗。你现在你要去中国农村，你知道我回老家，我得拿个很长的棍子，因为它到处都是狗，又不打疫苗的，你知道有多可怕吗？所以养宠物，我是一点都不喜欢狗。我不是不喜欢你们的狗，因为我怕狗咬人。我曾经被狗咬，那时候被狗追的把我裤子都拽烂了。我现在回头想想，我怎么没得狂犬病，也真的感谢上帝。这是狗是咬人的，西方人认为人是有罪的，所以要看管它。我们中国人认为人是无罪的，我要有道德修养，看严了那不就贬低自己吗？所以导致了世界的灾难。大家还记得二战以后德国总理这个格兰特到波兰伐杀犹太人纪念馆下跪认罪，所以记者说 跪下去的是格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并没有因为他认罪别人看不起他。直到今天，日本人也不像我们中国人认罪，看到没有？他可以偷偷的赔点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美国珍珠港访问，你们知道搞的什么笑吗？他说是个遗憾，你看他不认罪，就是美国人期待安倍说道歉，但是安倍也没道歉，他说只能说那是历史上的一个遗憾。好，他给他的导弹把人家军舰炸了，士兵炸死，他说是遗憾。你奇怪，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认，我们整个东方人都没有罪的概念，不承认有罪啊。就是你不承认有罪，罪很高兴，小偷来你家，你说我们家没小偷，那行，刚好你保护了小偷，你保护了罪恶，罪就骑在你的头上，欺负你，蹂躏你，控制你。弟兄姐妹们，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罪得赦免，大家知道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吗？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罪的严重，你就不知道恩典的宝贵。如果你不知道恩典的宝贵，你也不知道罪的严重。我有时候也会跟一些弟兄姊妹也好，朋友发生冲突，我跟所有人的发生冲突，我基本上都是我去道歉。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比我还有罪了，没有人比我的罪还大了。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我承认我的罪。我虽然今天信耶稣了，我的罪已经蒙赦免了，但是我还发现我还是常常犯罪，因为我知道那个罪有多可怕，罪有多深，罪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了，我绝不再被罪，绝不愿意再被罪恶捆绑。所以有什么罪呢？我就给他释怀出来，我不去掩盖自己的罪，我何必替自己掩盖呢？比如说我嫉妒，我恨人，我贪财，我说谎，我好色，我都装过是正人君子。哦，你以为你在保护你自己吗？你在保护罪。弟兄姐妹们，不要去保护罪，不要再去掩盖自己了。圣经宣告罪的范围，世人都犯了罪，无一例外。你现在没干坏事，不等于你永远不干坏事。然后呢，罪的结果，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呢还有审判。所以罪真的是可怕的，弟兄姊妹朋友们。那么我们只有信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救赎我们，唯有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赦免了。接受耶稣基督，家庭变和睦了；接受耶稣基督呢，社会就变得文明了。所以我们讲唯独耶稣基督。那么第二个，我们讲那么唯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这里彼得讲的第二句话就是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得权益呢？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活。他复活宣告他胜过了死亡，说明死亡已经失效了，因为有一个人复活了嘛，说明这个死亡就不再有他的绝对权威了。所以耶稣复活呢，宣告了死亡的失败。其实呢，也就告诉我们大家，死亡对我们没有威胁了。如果我们连死都不怕了，我想问大家，你害怕什么？你害怕病吗？你害怕穷吗？你害怕别人不理解你吗？你没有的可怕了呀。那么彼得就是因为宣告这样的信息呢，遭受审判。但是审判他的这个罪容阵容是很强大的。我们看有哪些阵容呢？首先有官府，是代表政治上的，然后有长老，代表以色列家族的这种首领，就是那种大家族。然后呢，文士是代表民间和宗教的，还有祭司代表宗教领袖。也就是说，当时政治上、宗教上、民间和大的家族上，全方位的都出现来审判彼得。那么大家想了，为什么审判彼得会这么严重呢？因为就是因为彼得宣告了死人复活。从圣经里，大家如果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呢，就是使徒们，也就是基督的教会，第一次遭受的反对。所以这一次审判，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征战呢？就是自由主义信仰和纯正信仰的征战。这个魔鬼加书，这个老魔鬼写信给小魔鬼，他怎么讲呢？ 他说我们的盟友，那其实魔鬼你不用忙那么狠的，我们的第一盟友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哎呦，教会怎么跟魔鬼成为盟友了呢？他说啊，教会今天讲的信息都是模棱两可的，那都是帮我们的忙，老魔鬼啊。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现在不冷不热的，都是帮我们忙。他讲的是教会什么呢？就是教会的信仰自由，讲东西都是讲，都是讨好别人的，对吧？当然我讲诚实话，我可以得罪很多人，但我一定不会跟魔鬼成为盟友。因为今天教会很多牧师讲道都是不要得罪人呐、啊，这样的牧师其实都是我们的盟友。从使徒行传就开始了，撒都该人的信仰是一种自由化的，代表贵族的。但是呢，在犹太教里有两个宗派，一个就是撒都该人，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代表这个宗教家族贵族的，法利赛人呢是代表平民的。撒都该人的信仰是拒绝那些超自然的，他们不相信天使，不相信复活，他们属于那种理性的，他们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自由主义，他们在政治上是投机主义，就是谁当王我跟谁好。所以这个希腊人统治罗马，统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跟希腊人好；罗马人统治以色列的时候，他跟罗马人好。也就是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追求不惜出卖信仰。他们表面上是遵守摩西五经，他们遵守法律，但是他们不相信天使，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所以当彼得传说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就逼迫彼得。那今天同样，今天有时候我们讲真理，世人也不喜欢，因为如果我们讲的都讲文化，都讲伦理，世人喜欢，世人很好。你比如说人家做好人好事，哇，谁都喜欢，共产党也喜欢，国民党也喜欢，民主党也喜欢，共和党也喜欢，佛教也喜欢，因为你讲做好人好事吗？他们也不排斥你，所以很多教会就讲做好人好事，谁都能来教会。那么但是如果你讲唯独耶稣基督，佛教不高兴了，伊斯兰教不高兴了，政治家不高兴了，因为你唯独耶稣基督了吗？所以当彼得讲唯独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撒都该人就逼迫他们，他们不相信复活。你看今天很多人也是不相信复活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们，你真的铁定自己相信耶稣复活了吗？你真的铁信耶稣基督来接你吗？你真的吗？不要信时间信长了都忘了我信什么了，我来做礼拜，我来这个唱歌祷告，你忘了你信的是什么吗？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其实呢，那些人想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很容易的一件事，能把耶稣的尸体抬出来展览展览不就行了吗？他们为什么始终抬不出来耶稣的尸体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复活了，所以他拿不出尸体。耶稣的复活在他死之前，旧约先知就预言，在他死之后，复活以后，有门徒们亲眼看见。哥林多书四五章讲有使徒看到，后来有500多个弟兄看到。所以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有勇气，比如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讲福音也证明耶稣复活了。那要知道当时当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死了，那些当官的也正在追查耶稣的门徒，也抓他们，12个门徒都跑了，都吓得都逃跑，都躲起来了。他们这时候肯定躲在哪里吗？知道吗？人别人在追他吗？你们因为在美国没有政治逼迫，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在那些有些国家有政治逼迫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是逃难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彼得跟约翰正在逃难，突然他们跑到马路上说耶稣复活了。要么这些人呢脑子出毛病了，对吧？因为人家正在抓你呢，他们肯定神经出毛病了。那么要么他们是真的看到耶稣复活了，带着对不对？那么如果他们是神经有毛病的人，他怎么能让一个病人马上就好呢？因为这些事是记在一起的呀。当官就是审问他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医治这个人，他怎么好的呢？彼得这个时候 应该也打个转，对不对？但他说了，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那么大家知道，当时让他们正在抓使徒，正要找他的把柄。那么彼得和约翰他们哪来的勇气？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主的复活，他们真的知道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不但不逃跑，自己送上门了。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大胆地向那些审判官宣告耶稣的复活。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主的复活了，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常常讲，我们基督徒有圣灵，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能讲出那伟大的真理。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我们不可能明白真理的。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彼得和约翰也不敢讲这样的真理，因为圣灵充满，所以他才敢讲耶稣的复活。结果那些人怎么讲？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他们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句话很重要。当彼得讲完了，他们审判完了，他们得个结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哇，这真的是对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最大的赞美，知道吗？最大的肯定。他们两个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跟过耶稣的。他们认定这两个人是真的跟过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天受逼迫了，受攻击了，最后人家攻击你的结果就我看这几个人真像基督徒，那你就美坏了。我在广州这个开拓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巴西去的一个弟兄，专门找我，齐牧师，跟你讲个好消息。我说你怎么这么开心呢？他说我今天在路上，这个有人跟我讲啊，我看你像个基督徒。他说我来中国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这话。他说他看我像个基督徒，那个他高兴的不得了。确实啊，一个人被别人认出是基督徒，那真是很开心。最惨的是有人跟你讲，哼，你还是基督徒呢。不是，你们听过这话吗？那就惨了，你没有为耶稣做见证，你替耶稣做了个谎见证。使徒彼得被别人认出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被主的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今天的灵派他们被圣灵充满，胡说八道，或者说预言，说他们被圣灵充满，那都是假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坚持耶稣复活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传讲的信息是耶稣复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给别人的印象是跟过耶稣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脑子里面都是充满了主的复活，他确信主的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也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不要以为被圣灵充满会要行异能才叫被圣灵充满，不要以为那些所谓的说预言才叫被圣灵充满，只要我们信耶稣复活，那就是被圣灵充满。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二章第三节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不会认耶稣基督的。若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是若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是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复活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复活呢改变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唯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讲唯独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能救我们，因为他复活了，他已经胜过死亡了。就算你是理性主义者，他复活了，他救我们，这也是顺理成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怎么能得救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所以唯独耶稣基督能救我们。人为什么死？前面讲了，因为罪。你只有解决了罪，你才能解决了死。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的罪呀，所以就解决了我们的死。因为耶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信耶稣就能够复活。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也合乎情理的。他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复活解决了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我们应该没有怀疑。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也要思考，有一天你也要死。你知道死了以后你会去哪里吗？你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吗？万一你这个灯灭不了怎么办？所以我鼓励大家思考。今天很多非基督的朋友都是觉得基督教的文化很好，伦理很好，基督教的思想对文明的影响很好， 就是你除了认识基督教的文明、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伦理，你还需要往前走一步。你要问一下，为什么基督教的文明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呢？你需要往前再走一步。如果说是基督教的文明文化影响，我们中国人不也说吗？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年，为什么我们那些文化没有传下来，没有传下来会失传呢？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没有给世界带来文明呢？我们的文化带来都是一些什么文化？都是一些痛苦的文化，悲伤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很显然不是文化，那是因为它有生命，它有救主，有耶稣基督，所以它对世界产生了文明。那么彼得这里呢，也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挑战，这叫受审。你们在受审的时候，他不像一个罪犯，因为他本身就不是罪犯，他给法官提出一个挑战。你法官问他们，你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了这事？那么他是在这个问这个彼得，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表明他们承认，他们问这件事表明他们已经承认确实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因为一个摊子躺在那里，靠别人的周记，谁都知道现在这个摊子好了，这是个事实，他们不能否定。你看这帮人心有多么刚硬，明明一个摊子好了，他们也承认，他们不信。他来审问你们奉谁的名，对吧？但是很可惜，这些人他们没有透过这个神迹来认识神。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奇事，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恩典，我们没有透过这些恩典来认识神。这些人呢，怀用理性来批判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超自然，他们似乎要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对吧？这就是这些人，比如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给我基督教在我们中国的影响有多么，有多少的例子无法胜举。北京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它列举了400样，其中很多样是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对女人的解放。所有宗教、所有哲学里面都把女人不当人，唯独基督教把女人当人。那么这么多的影响，原来在中国女人都不能读书的，只有男人能读，是教会释放了，让女人能读书，给妇女带来了很多解放。那么这么多的事情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就是不看，我们就是不承认。中国原来有个叫大文豪林语堂说，基督教传教士们用十字架绘出了裹小脚。前面就是讲什么呢？这个裹脚在北宋1000年左右，元丰1000年的，就是在中国呢，一直到这个1912年，在中国将近了滑行了多少年？912年。912年之间，中国没有人反对。后来宣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就废除了这，于1912年废除了裹脚制度。难道1000年没有一个有识之士看到女人裹脚的辛苦吗？没有。所以林语堂讲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用十字架绘出了裹小脚。为什么基督教对文明有这么大的影响呢？他们也就，所以那些人问，你奉谁的名？你用什么力量呢？他们这样问，完全否定使徒的宣告。使徒怎么讲的呢？使徒说，是因为拿撒勒人的耶稣吗？使徒问他们，倘若今日因为在这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你们问我，太不应该了，你怎么能这样问？你们应该相信吗？所以他们这样的反对，查问使徒的，他们的问题是个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的问题呢，是先问使徒能力的来源，就你从哪里来的能力，你奉谁的名？哎，使徒的回答缓过来了，大家留意了吗？使徒呢，是先回答奉谁的名，然后再告诉他们能力从哪来的。他们问的是，你从哪里来的能力？你奉谁的名？彼得告诉他，我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能力，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使徒告诉他们，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医治了他。彼得在这里将中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是耶稣基督。今天很多人，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逼迫教会的人，他们也是有目共睹的看到基督教的文明。我们想不通，基督教对世界产生这么多的影响，他们为什么不信呢？我曾经跟一个政府官员，他也讲，他说基督教好啊，他说很多黑社会到教会不当流氓了，有好多人闹矛盾婚姻信耶有矛盾的信耶稣改好了。在你知道在中国基督徒有多少美好的见证吗？这么多的见证，甚至他们让他老婆去教会，他也不信耶稣，甚至他们也逼迫基督徒，很搞笑很奇怪。你看，你看《使徒行传》，你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他们想不通，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弃的那个石头，成了黄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彼得告诉他们，天上人家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名我们能得救，唯独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末代的朋友们，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基督教的能力，它的影响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比如基督教无论传到哪里都受到逼迫，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直接触透了很多人。比如我们讲基督人是有罪的，哇，很多人不高兴，信耶稣他就要认罪，所以他逼迫你。我们讲耶稣基督是超然的，因为他们相信理性，所以他逼迫。不管基督教到哪里都受逼迫，但是不管到哪里受逼迫，最终他总是征服那些地区。初期教会罗马帝国对基督教进行了血腥的镇压300年，结果呢，罗马帝国全民归主，基督教征服了罗马。这能力从哪里来呢？能力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唯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唯独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这就是唯独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记住，唯独耶稣基督。末代的朋友们，你靠行善，你靠捐款，你靠做立功，都不能救你的罪，你唯独信耶稣基督，他能担当我们的罪。愿神用他的话赐福大家，我们也愿一切的能力都归给神。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了罪。我们活在罪恶的痛苦之中，被罪蹂躏，是你把我们从那邪恶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爱女。祈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感恩珍惜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再犯罪，让我们认识你的救恩，也远离罪恶。也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被圣灵感动，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你为救主。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